各位弟兄姊妹平安，谢谢李牧师给我有机会再一次来到大家中间，跟大家一起来敬拜主，也一起来聆听思想神的话语。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啊，这个快20年了啊，认识李牧师和师母，那个时候我的老三还没有出生啊，这个今年他9月份的时候要上沃特鲁大学来啊，所以我今天带他过来我也认识郑宇和丽青很多年我们都在北约国语宣道会一起成长在主里面真的是有很多的喜乐其中一个很大的喜乐就是有很多的弟兄姊妹，真的是亲，比弟兄姊妹更亲更亲的一个关系。那我们在主里面一起成长，那就算我们去到不同的地方呢，其实呢，我们看见主常常给我们带到一起能够彼此的看到上帝怎么样子带我们成长，带我们改变。神不但救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上帝还呼召我们来服侍他。当我们在服侍他的时候，我们能够一起见证上帝奇妙的恩典我们能够蒙召来做牧师做传道，这个是上帝特别的恩宠因为呢在这个服侍的里面，我们特别的更深的经历上帝的工作，上帝的恩典非常的感恩，也很高兴今天可以再一次来跟大家一起敬拜一起的来，也在这里看见神在你们中间的工作，看见上帝在你们中间的祝福真的是非常的感恩。我们再一次安静来到神的面前，主，我们求你悦纳我们对你的敬拜，主啊，我们也求你的平安充满我们的心，你的爱充满我们的心，真的是照着你所应许的，我们可以把劳苦重担放下，你就赐给我们在你的里面得安息。主啊，我们更求你光照我们的心，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能够从你得到喂养，得到力量。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仰望你的恩典，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中国人喜欢看连续剧那我呢没什么时间看连续剧，但是呢我们家里有老人家我妈妈她常常看连续剧，那她看连续剧的时候呢，我有的时候呢在厨房里做事就会看到一点听到一点偶尔呢会有一些好的歌，主要是好的主题歌我会留意，那其中的有一首的这个主题歌就是这个连续剧《乔家大院》的主题歌我特别的喜欢为什么特别喜欢呢我觉得那个歌词描述这个人生是非常的真实的对人生的描述非常真实，特别是第一句他说尘缘苦短叹人间路长这个话呢听上去很矛盾，为什么说尘缘苦短然后又说人间路长呢我觉得他真的是实在是很深刻的明白到人生的真相，就是说我们人生呢其实是很短的几十年一下子过去了，所以我刚才讲我跟李牧师认识19年19年一下子过去了，19年很多的事情发生很短但是呢这个你每一天的路，人生每一天的路很长的说人生的路很长，所以呢人生短暂但人生的旅程是漫长的，那为什么人生短暂可是人生的旅程漫长呢？大家想过没有？人生很短可是人生的旅程是很长的，很漫长，为什么？好日子快不快？好日子都很快，是不是？好日子一下就过去了，所以呢人生路长，为什么？因为人生有很多的艰难和痛苦，人生的路上充满了很多的艰难和痛苦人一生中充满很多的困难如果你生在不幸的时代或者生在不幸的国家很多的战乱，很多的那些灾难比如说今天在这个世上，虽然很多时候我们在这里很好，可是呢这个伊拉克叙利亚北朝鲜这些地方很惨很苦我们早生几十年 这个四十年前、三十年前、四十年前，那个很多的痛苦。但是呢，就算我们今天在这里平安无事的，而且呢，这个生活很丰富、很充裕，也是有很多的艰难和痛苦。这个我常常想，我们的孩子们真的是很幸福啊、从物质生活方面来说，各个方面条件比我们年轻的时候好很多。可是呢，如果当你深入的认识了解他们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成长过程里面也有很多的艰难和痛苦。这个瓦特鲁大学这么优秀的地方，很多的年轻人啊，都是最优秀的人才会上瓦特鲁大学。可是呢这些学生，如果你去认识了解他们的话，你知道他们的生命里面每一天生活里面充满很多的艰难，很多的困难啊，这个是人生的一个现实啊，这个是为什么人间路长啊，人生的旅程很漫长。那人通常怎么样子来面对生活里面的、人生里面的痛苦和艰难呢？我的观察啊，通常可以分成三种的应对啊，三种的态度。第一种呢，就是抱怨，这个抱怨呢，可以舒缓当时痛苦的感觉啊。你拿到一手坏牌的时候，哎呀，这个牌太差了，手太烂了啊，抱怨啊。但是抱怨呢，通常来说无济于事，当时可以舒缓一下，可是呢，抱怨的结果呢，常常会让你更加痛苦，更加的压抑啊。这个抱怨是应对人生的艰难痛苦最糟糕的一种方法，一种的态度啊。比抱怨好一点呢，就是想去了解、去解释、明白这个背后的原因啊。特别是现在啊，现在来说呢，各种的学说有很大的发展啊，心理学啊很大的发展。这个一个人的人生怎么样时候，通常去找原生家庭啊。我这样原来是因为我爸爸妈妈是那样子的，或者是我爷爷奶奶是这样子的，就是可以解释的很合理。那解释呢，帮助我们理解啊，帮助我们接受。认命啊，但是呢，认命当然是有些帮助，比抱怨好一点啊。但是呢，也没有真正的帮助啊，因为呢，单单解释、单单理解、接受，没有出路和盼望。那有些人他们的态度会比较积极一点，他会想办法去解决问题，去克服困难，去胜过挑战。可是呢，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里面，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够解决啊，不是所有的难处都能够克服，而且呢解决了一个问题，又会有新的问题出来啊。那这个是世人一般面对艰难困苦的三种的态度啊。那么我们基督徒要怎么面对呢？这个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常常会发现圣经里面也常常讲我们要怎么面对苦难啊，面对苦难。那圣经里面叫我们面对苦难的这个态度是叫我们要喜乐啊。这个很多的地方都教导说，你在痛苦、在受难的时候要喜乐。这个保罗说在苦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啊。那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是这个雅各书第一章的2-8节啊，大家有圣经的可以翻开好吗？翻到雅各书第一章的2-8节，那雅各教导我们啊，要怎么样子来面对艰难和困苦。雅各教我们要把困苦当成是试炼啊，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已经打出来了，我们一起来读这个雅各书第一章的2-8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来，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就当求那后赐于众人也不赐这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雅各特别告诉我们说，在 艰难困苦里面，要把艰难困苦当成试炼，而且在试炼中要有大喜乐啊，要以为大喜乐，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讲法啊。这个我们能够忍受试炼就不错了啊，为什么试炼里面还有大喜乐啊？我们怎么会有喜乐呢？啊，那我们读完这一段的时候，就说雅各为什么叫我们有喜乐呢？他说试炼是有益处的啊，试炼是有益处的，在试炼的里面你会有得着，有益处。那试炼有什么得着，什么有益处呢？啊，他在这里讲到几个方面啊。第一个呢，就说经过试炼呢，你就得着真实的信心啊，在信心的里面会生出来忍耐啊，这个是第一个方面的得着。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在试炼在艰难的里面，我们会认识到自己的局限，自己的缺陷。那么知道自己有局限有缺陷，有一个好的自我认识，就是说认识到自己缺少智慧。那当我们缺少智慧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向上帝求。当我们向上帝求的时候，神是有恩慈的上帝，上帝会赐给我们智慧啊。所以呢，试炼要我们有得着，得着信心，得着耐心，得着自我认识，然后呢，我们可以向上帝求真智慧。那有这些得着还有什么益处呢？就是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成熟啊。他说忍耐也当成功啊，这个忍耐也当成功的意思就是忍耐会有果效啊。忍耐的果效是什么呢？忍耐的果效让我们能够成全完备，毫无缺陷啊。就是说忍耐的过程的里面，我们的生命在试炼中会成长，而且不单单成长，能够成熟啊。生命是在试炼中成长的，不断成熟的啊。这个达拉斯威勒德他已经过世了啊，他是南加州大学的这个哲学教授，他也是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基督徒的灵修的作家啊。他在这个他特别着重基督徒的生命的成长，他讲到说人生我们要把它看着一个旅程的时候，这个旅程要走好有三个要素啊。第一个呢，就是说你要有清楚的对的可以达到的目标啊，这个目标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第一个要素，你要有一个清楚的可以达到的一个好的目标。那第二个要素是什么？第二个要素是说因为这是一个旅程啊，那你朝着那个目标去的时候呢，这个你需要有意识的要刻意的去追求那个目标，而且呢在这个过程里面你要能够坚持， you need to be intentional 啊， intentional 啊。那能够坚持的人是有耐心的人啊。那还有呢，第三个要素是什么？第三个要素就是说你要懂得怎么走这条路啊，这个方法这个途径还是很重要的。在这个路上有试炼，那么我们要懂得分辨，懂得选择，也要能够解决问题很多的时候啊。那这个就是说我们要有智慧啊，要有智慧。所以呢人生的路程要走得好，三个要素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就是雅各所说的你要成为一个成熟的人，要能够成全完备，毫无缺陷。那么这个试炼让我们能够确定我们的目标啊，试炼知道我们的目标是要成为一个成熟的人啊，我们的生命才是一个清楚的目标啊。这个那么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我们得到信心，因着有信心而有耐心啊，才能够坚持的走下去。那第三个方面就是说在试炼的里面我们得到智慧啊，在有这三个要素的时候，我们去就能够走好人生的旅程啊。那很多的时候，很多人生他不是没有目标啊，有目标，但是呢这个大部分的人的人生目标呢都是一些外在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追求财富啊，这个是最多的人的追求，就是想我就是想要有钱多了就好了啊。当然我们有各种的理由说我们为什么要多钱，但是说来说去呢还是就是钱本身就是这个我们的目标和追求啊。那这个也不用多讲，其实呢这个不能够是一个真正好的目标啊。这个而且呢这个呢老实说，你把钱当成你人生最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呢，是一个很愚昧的事情。这个如果你能力不够，你就一生都欲求不得啊，一生很痛苦很遗憾。那么如果你能力强，你很努力，你可能赚到钱了，但是呢你会失去很多重要的事情啊。这个我们不用举那些极端的例子，我们常见的例子的里面啊，比如说有的父母啊拼命赚钱，那拼命赚钱呢突然之间发现这个儿女的这个非常奇怪啊，突然发现儿女这个有很大的问题， 那他就觉得很气愤啊，这个就说，哎呀，我这么努力的赚钱，就是为了让你过好日子，你为什么变成这样子？其实他搞错了，因为呢，儿女真正需要的不是钱财，不是钱越多越好，儿女需要的是父母爱他，花时间跟他在一起，父母陪着他成长，那个才是儿女真正需要的啊。所以呢，就算我们真的是爱儿女的时候，我们也要分清楚明白什么东西是真正重要的事情啊。那有的人追求成就，有的人追求享受，但是这些呢都是外在之物，也许能够达到，也许不能达到，但是问题是这些外在的东西即使是达到了，也不是真正属于你的啊。到你人生的旅程走到头的时候，如果你的人生目标只是这些的时候，你就发现是虚空，什么也没有啊。人生真正的目标一定是可以达到的，是一定要在旅程的中间还是属于你的，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你自己。当你人生的旅程走到头的时候，你唯一能够把握住的就是你自己你自己的生命，你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才应该是最根本的追求。我们要追求成为一个蒙福的人，一个美好的人，一个完全的人，一个成熟的人这个有的人他走到人群中间的时候，大家都很开心，都很欢迎他来。有的人他走到人群中的时候，大家都开始紧张起来，都开始有压力这个我们可以根据这些的反应来判断一个人的生命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这个其实呢古今中外很多的人都很注重生命的成长。我们的老祖宗孔夫子他特别讲到生命的成长，有一段的名言，我相信很多人都记得都也许都背的，他说：“无十有余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那孔夫子讲这个呢，不是说你到了那个年龄，你就是这样子有的人说：“哎呀，我到了不惑之年。”我发现很多到了不惑之年的人，他很惑四十岁的人困惑的非常之多。四十岁的人非常容易受诱惑，是不是这个到了四十岁有了一点成就，但是呢搞不清楚人生里面到底什么最重要，有了一点这个资源这个就有蜂蝶过来他就搞不清楚就找不着白了这个就很容易受诱惑，就会失去，为了这受了诱惑的时候会失去他人生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他的婚姻，他的家庭会伤害，付上这些来做代价有的四十岁的人他拼命的追求往上爬，可是呢他不知道他付上生命的代价所以这个不是说你到了四十岁你就不惑了，没有只是说你到了四十岁你特别要追求的成长就是要不惑不惑就是要有分辨力，要懂得什么有真正的价值不惑就是要能够抵抗诱惑这个苏文峰牧师有一次告诉我很痛心的故事，就他认识一个教会的一个长老，乖乖牌的这个各方面都很好，好丈夫好爸爸在公司里面是也是做得非常好，在教会里面是长老，很认真服侍的四十岁的时候，四十多岁的时候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什么错误决定呢？去中国工作那他又能干又有专长可是呢他一个人去中国工作太太跟孩子留在这里。不久之后过了一两年就沦陷了这是很痛心的故事，是不是就是说四十岁的人要懂得分辨，四十岁的人要能够不受诱惑，这个是要有生命的质素五十而知天命，五十而知天命就是说到五十岁了要明白人生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我一生到底为什么而活上帝给我的生命里的旨意是什么六十而耳顺六十岁了你就要耳朵要顺就是说听别人讲话你就要顺了就不要火大那个六岁的人最不容易耳顺，为什么呢？因为呢六十岁了老子吃的盐比你吃的米还多，老子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你到我面前显摆什么但是如果你六岁真正成熟的时候，你有阅历的时候，你的心胸要宽广 啊，你要能够接受各种不同的意见啊，你要能够以宽宏的心来待人啊。所以呢，这个孔夫子讲这些是讲到生命成长阶段里面需要追求的那些质素啊。那啊，圣经里面更强调生命的成长，耶稣说：“我来了就是要叫你们得生命，不但得生命，而且要得更丰盛啊，生命要越来越丰盛的。”这个啊，生命不是越来越惨的啊。我们常常觉得，哎，年纪大了，这个生命越来越啊衰残，不是的。如果我们在耶稣的里面，我们的生命要越来越丰盛。那生命怎么会越来越丰盛呢？生命能够越来越丰盛，是因为我们在主里面成长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的质素啊，生命的内涵会越来越美好。就好像这个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22到23节里面讲的啊，他说如果我们在圣灵里面，如果我们活在圣灵里面，我们在圣灵里面成长的话，在圣灵里面的人会结出来丰盛的果子，这些丰盛的果子就是你生命的性情，生命的质素啊。那他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那讲这些的时候是讲生命的质素，你的生命能不能够里面有这个内涵，有这个特质啊？能不能够是一个仁爱、喜乐、平安、和平的一个人啊？是有忍耐、恩慈和良善的一个人，是信实、温柔、节制的一个人啊。那耶稣基督讲到有福的人啊，在天国里面有福的人，那些也是讲到生命的质素。这些呢，当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能够成熟，能够越来越完全的时候，你的生命里面就会越来越多这些的质素啊。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啊，我们要成为自己那个独特的人。那成为这个独特的人呢，也跟你做什么呢也是相关的啊。职业呢也还是重要啊，你做教授啊，做牧师啊，甚至啊做医生啊，老师、厨师，这些都是很好的啊。但是呢啊，重要的不是你有多成功，重要的是啊，你做这些的时候你表现出来的性情和特质是怎么样啊。这个几个礼拜之前我们教会有一个年轻人啊，英文堂的年轻人，他跟我小儿子说要来教他们这些要上大学的人啊，特别我的小儿子要离家嘛啊，要自己弄饭吃了，要来教他们怎么做饭啊。这个年轻人他的志向就是做厨师。那那天下午听说他来，我有点紧张啊，我不知道这些年轻人会把我的厨房搞成什么样子。我就准备好了啊，这个等他们弄完之后我要打扫的。但是哎呀，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这个小弟兄什么东西都是很有一套，教他们做很简单的吃的东西，但是很好吃啊。我没有尝啊，我太太在旁边啊，她尝了，她说非常好吃。但是呢做法也很简单，教他们怎么做。然后做完了之后呢，收拾得干干净净，什么也不用我去管去料理啊。那我就真的是很为这一个孩子感恩，这个小弟兄感恩。他真的是他选择做厨师，可是呢他告诉我们说他的心愿呢就是教人怎么样子啊做饭做得好啊，又很简单啊，这个又很有营养，这个就是他的心智。那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是最重要的啊。那走好人生旅程那个清楚的目标，我们要追求的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成长的人，一个成熟的人，一个完全的人，一个美好的人，一个蒙福的人，也让周围的人有福啊，周围的人喜乐的一个人，这个才应该是我们人生的目标。那有这样的人生的目标的时候啊，要能够坚持，要懂得怎么走，就是要有耐心和智慧啊。那在试炼的里面，我们耐心和智慧都要得到成长。那这个耐心和智慧都得到成长呢，最要紧的就是要有信心。因为呢你有信心的时候你就能够忍耐啊。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忍耐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结果会怎么样，但是如果我们知道结果是好的话，我们就能够忍耐啊。知道会成功就能够在过程里面忍耐。那在试炼的里面，我们晓得我们智慧不够，能力不够，这个时候帮助我们谦卑 去向上帝祷告，向上帝求智慧。那我们要成为一个祷告的人。那成为一个祷告的人，最重要的也是要有信心啊！有信心，你就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祷告的人，成为了一个能够信靠上帝，而且经历上帝祝福的人。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那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成为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呢？啊，真正有信心的这个，在艰难的里面要锻炼信心，信心是要在艰难的里面锻炼的。但要有信心，就是要在艰难的里面经历，从经历的里面认识到神是那一位恩慈的神啊。他说这个上帝是厚赐于人也不斥责人的神啊，神是一个慷慨大度蛮有恩慈的神啊。那知道神是这样一位神的时候，我们要专一的信靠他啊，专一的信靠他。说这个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那我们晓得上帝是一位厚赐于人也不斥责人，他是一个慷慨大度蛮有恩慈的神的时候，就要认定他啊，要认定他，要专一的信靠他，这样我们就一定能够得到人生需要的恩赐啊，那样的智慧和祝福啊。所以第一个方面，首先第一个方面，我们要在试炼中锻炼信心啊，信心在难处中经过试炼才是真信心啊。没做之前，你也许觉得自己行，也许以为自己有信心，可是试过之后，经历艰难和难处的时候，你可能发现自己不行啊，你可能发现自己不行。那不发现自己不行的时候，是不是要丧失信心？不是的，发现自己不行才是得到真信心的开始啊！发现自己不行才能够开始去得到真正的信心。那有的时候你觉得你自己不行啊，觉得自己不行，可是呢，你不行的时候，你要敢于去试啊！你敢于去试的时候，你发现也许发现自己行啊！这个我是一个很从生来就会深信很喜欢担忧的人啊。我还记得这个，我没有上小学的时候，快要上学了，快要上一年级了，我就很忧愁啊，跟我妈说，我知道我的姐姐们他们上学要学什么啊，打算盘，要做算术，我就跟我妈说，哎呀，这个打算盘我怎么能学得会呢？我也不记得我妈当时有没有安慰我，不过呢，无论如何你总要去上学了。当我上学的时候，当我真的去打算盘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打算盘也不是那么难啊，这个打算盘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啊。现在的孩子们不需要打算盘了我们去尝试的时候，你可能觉得自己行，那这个时候你经历过了，成功了，你就能够有真实的信心啊。有的人结婚之前可能对他的爱情很有信心啊，这个就是哎呀，我们这么相爱没有问题啊，这个不管有哪些人反对，他还是义无反顾的一定要去结婚啊。可是这一种对爱情的信心要经过试炼，要经过什么试炼呢？要经过柴米油盐的试炼啊，是那孩子要经过尿布的试炼啊，奶瓶和尿布的试炼。你经过了这些的试炼的时候，你才能够知道你们的爱情是不是真的是足够强啊。这个有的很多人，很多基督徒爱主啊，愿意服侍主，追求在培灵会在这些的被呼召的时候，在培灵会被呼召的时候，这个很感动啊，立志要去这个奉献自己，要满腔热情的要去牧会要去做传道这个当然是很好。可是呢你要真正去牧会，要经过牧会的过程里面各样的艰难经过各样的这些平常的时候一点也不浪漫的牧会里面日常的生活，经历过这些的试炼，然后呢你发现自己能够坚持下去这样的时候你才会有真正的信心那怎么样子经过试炼有真正的信心呢真信心的最主要的特点是发现自己不能真信心在试炼的里面发现 这个不能啊，发现我们的爱情，那个浪漫的爱情是很脆弱的，不足以依靠，在这个基础上面才能够发展出来对婚姻真正的信心。牧会也是一样，经过牧会的各样的困难啊，经过那些一点也不浪漫，每天这些啊平常繁琐的这些事工之后，你还能够有信心，那个时候是有真正的信心啊。那发现自己不能，才愿意谦卑的信靠神，靠主才有信心啊。这个是啊，我们都要经过发现的，这个真信心的过程都是这样啊。我认识一个姊妹，非常能干啊，非常的能干，非常的努力，各方面他都觉得靠自己能力，靠自己的啊智慧能够搞定家庭、工作啊，这个各方面。可是呢，啊，他常常发现自己非常的焦虑啊，而且呢，啊，年龄越大越发现自己不能掌控。那他到一个地步睡不着觉，失眠啊。那后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终于愿意谦卑的信靠主。降服信靠主啊，学习祷告交托，在这些的难处的里面他找到平安。他发现他自己不能的时候，上帝能啊，靠上帝他凡事都能。这样的时候他才开始不再焦虑啊，学习交托有平安啊。有一对夫妻也是这个很相信爱情，但是结婚之后啊，这个爱情一年一年的在婚姻里面磨折的时候，这个爱情慢慢就消失殆尽了啊。在啊那样的痛苦的里面，在这个夫妻彼此伤害啊，充满纷争，家里面常常硝烟刺起，在那样的情况之下，在这个痛苦的里面，这个丈夫啊终于悔改啊，向主降服，需要知道自己没有舍己的爱，要向主学习舍己的爱，开始愿意在家里面一点一点学习舍己来爱妻子啊，舍己爱妻子就是啊，半夜你困得要死的时候，那个太太小孩子在吵，太太说你去喂他一下吧，这个时候你愿意起来去喂他啊，愿意这样子去舍己的爱太太的时候，哎，慢慢慢慢的爱火重燃啊，本来都觉得没有指望了。他发现在主里面可以重建亲密和美好啊。也有的父母，我们中国人父母都很重视养育儿女啊，我们这些都很喜欢读书，那养育儿女说都喜欢读书，读很多的育儿经啊，我也一样啊，我们家里的这个啊养育儿女的书，这个架子上面一排都是。但是你会发现，你学了那么多知识，在实际的生活里面，实战里面并不是那么简单。你会发现你按最好的方法，最流行的方法去养育儿女，儿女的成长不像你期待的那样。我做牧师也一样啊，直到有一天我太太问我说，你有没有为孩子们祷告？她这样一问的时候，我顿了一下，我一愣啊，我想，哎，还真是，我为很多人祷告，做牧师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带祷嘛，为很多人祷告，我还真的很少为自己的孩子祷告。那一天就有个提醒，然后我就开始刻意努力的记得为孩子祷告，不容易啊啊！但是刻意努力为孩子祷告，那我在祷告里面我就发现说，其实呢，哎呀，我这个父亲很多的缺陷，很不完全。从前呢，总觉得都是孩子们不好啊，这个。不是说那祷告完了就知道孩子们什么都好啊，当然他们还是罪人啊，生下来都是罪人嘛啊。那么但是呢，就发现说我是一个有很多缺陷的父亲，很不完全的父亲。那在这个祷告的里面，我学习到要像天父那样爱孩子呀，有天父的爱才能够啊有智慧啊有耐心啊有真正的爱来爱孩子。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儿女就会发现养育女其实轻松多了啊，他们自己会改变和成长啊。这个我们的老三今年大学啊要上大学啊，高中毕业啊。这个我现在回顾的时候，我看他们三个成长，心里面很感恩。但是呢，在感恩的时候，我知道不是我啊，是神的恩典啊，神的智慧和能力啊。那在这个过程的里面， 我们在试炼的里面，我们去信靠上帝啊，信靠上帝就有真正的信心，靠神凡事都能啊，靠神凡事都能，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这个才是真正的信心。那在这个锻炼真正信心的过程的里面啊，第一个首要的事情就是看到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个上帝，上帝是一个蛮有恩慈，上帝是一个好的上帝啊 ，God is a good God。神是一个好的上帝，这个是我们在这个过程的里面要去认识要去认定的一个事情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成长过程里面啊，经历很多失望很多挫折，那对人开始不是那么信任啊，当我们信上帝的时候呢，对上帝也不一定那么信任啊。那尽管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怎么样好的一个上帝呢，可是呢很多时候经验的里面觉得哎呀，神真是这么好吗？不一定啊，可是呢我们要在经验的里面去认识，知道上帝确确实实是那一个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他是蛮有恩慈的上帝啊，他是丰盛的上帝，是一位慷慨和恩慈的神。那我们怎么样子知道神是这么样的一位神呢？我们要在生活的环境里面，要在我们从我们生活的经历的里面去认识，去知道神确实是这么样的一位神啊。我们可以从自然界去看，从自然界去看，在神的创造的里面看到上帝创造，神给人预备的是何等的丰富。我们在生活在一个很丰富的一个国度的里面啊，人常常很为吃什么穿什么焦虑，其实这个是不应当的啊，并不是因为缺少物质。我们会焦虑，最主要的问题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分配不公啊，有能力的人占有太多，这个是一个实情。那还有呢，我们的欲望没有够的时候啊，我们的欲望不会足够啊，永远也不会满足，这个是我们总觉得不够。还有呢，我们把我们的信心放在我们有的东西上面啊，那你信靠你有的东西，这个是不会是有真平安的啊。我们只有信靠那一个丰富预备的上帝，我们才会有真正的信心啊，真正的平安。那我们不单单认识到上帝的供应是何等的丰富啊，上帝所造的所创造的真的是很多啊，在加拿大这个地方很多的东西不需要人去做。这个我有时候去纽芬兰啊，去加拿大最东边那个省那个海岛里面，那个地方真的是资源非常丰富，可是这么丰富的资源也经不起人糟蹋啊，所以他们现在比较懂得要控制这个鳕鱼龙虾白鲫虾鳕蟹啊，各种的这个非常丰富的资源。那人要节制自己的贪欲的时候，就知道上帝的供应是丰富的。那我们到自然界看的时候，看到上帝不但是丰富的，而且呢上帝的智慧是超乎我们所测度的。神的创造神的设计真的是奇妙啊。这个如果我们愿意去留意的时候我这个认识主之后，我就越来越喜欢去旅行啊。为什么喜欢旅行呢？就发现上帝创造非常奇妙。这个你去看那些最小的东西，看一只蝴蝶啊，这个神的创造非常的奇妙啊，看那些花草，那神的设计超乎人的制度所能测度的。上帝是一位丰富，是一位无穷智慧的上帝。那这个是自然界。从我们生活的周围，如果我们留意的时候，你会看到，养儿育女的时候，看见孩子生命的成长、生命的改变，你就会发现很奇妙啊。这个我们当然要学习怎么样子养育儿女啊，但是生命的改变，这个超乎人所能够了解的啊，而这个是一些非常奇妙的经历。那第二个方面，我们要从基督身上，从圣经，从耶稣基督身上来看啊，上帝是这样的一个爱的上帝啊，上帝的救恩的智慧也是非常奇妙的，这个神的爱非常奇妙。我们看到说，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将万物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啊，上帝的爱这个非常的奇妙，而且上帝救恩的方法很奇妙啊。我们常常觉得人要改变成长，就是要教导他，就是要要求他，要训练他，要达到某些的标准啊。我们常常这个画出来啊，一二三四五六，要求人去做，你做到了啊，你的生命就会成长和改变。但是 我们常常会发现说，人不是不懂啊，我们懂很多东西，但是我们做不来。我们啊，明白很多事情，我们行不出来，改不了。那上帝怎么样子改变我们生命呢？啊，上帝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上帝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赦免，就接纳我们。我们发现这个爱和恩典，这个爱和恩典激发我们里面顺服的心，激发我们那个爱和恩典，激发我们愿意追求成长的心。神的智慧超过我们的智慧，在我们来看，能力就是啊，能够就是看起来很强大，是不是啊？可是上帝的智慧在十字架上面，上帝的智慧是通过他的软弱彰显出来的。神的智慧超过我们的智慧。我们啊，从这个还也可以从我们的教会啊团契救恩的群体和属灵的同伴来看啊，这个我们在这个里面，在教会里面，在群体的里面，我们会发现说，上帝的作为，上帝的恩典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啊。在世界上面，我们从小都被受教导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是不是啊？没有免费的午餐。可是呢，你来到教会里面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可能最开始的时候带着疑心啊，这些人有什么目的？为什么对我这么好？你会来发现说没有目的啊，真的是无缘无故的爱啊，不求回报的爱。这个我最开始去教会的时候，教会弟兄姊妹对我非常好啊，尤其有一对夫妻对我特别好，我就很纳闷，我穷学生啊，还在念书，这个。没有什么可以给他们，他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我发现说，这个就是从神来的爱，上帝的爱是无缘无故不求回报的爱。那这个爱让我们人改变，让我们的生命改变，这个是神的智慧，上帝的奇妙啊。那当然最重要的要认识上帝的智慧，要让认识上帝的丰富恩慈慷慨啊，我们要自己去祷告，你一定要自己祷告，才会真实的经历上帝是这么样子一个恩慈的上帝。上帝啊，赐丰富的恩典给我们啊。这个我在多大毕业的时候，工作一点着落没有，那去跟人交谈啊，我的师兄告诉我说，他发了200封求职信，后来得到大概有五六次面试的机会啊，最后拿到一个工作还是他不满意的。那我就很紧张啊，不过呢，信主嘛就祷告。但是后来真的是很奇妙，这个啊，找到两三个机会，投了两三个求职信。有两个回应，一个告诉我说谢谢你啊，这个职位已经有人了啊。那么啊，后来有一个说，你来考试，我就去考试。考试完了，人家就当场看了之后就说，你还能不能够多留一会儿？你能不能多留一会儿？我说行啊，反正我今天一天就是专门来这里的。然后他就说啊，那你等一下，我们找两个人来见你，然后就找两个人来面试我。那面试完了之后，这两个人这个。在一起嘟囔了一下，就问我说，你能不能再待一会儿？我说行啊，没问题啊，你让我待多久都行。然后他就找这个老板娘来面试我啊，我不知道是老板娘啊，他说是 research director 来面试我啊。那个 research director 面试完了之后啊，就叫这个总经理来面试我。那面试完了之后就问我说，你什么时候可以上班？我那时候完全没有经验啊，我不知道问你什么时候可以上班，这是一个 standard question， 这是一个标准问题，他并没有要雇佣你的意思。我当时听他这么问，我就很高兴，我以为他要雇佣我，很开心，一路回家啊，我觉得哎呀，真是奇妙，一次 interview 就可以拿到工作。而且心里面有一句圣经说啊，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人心未曾想到，人眼未曾见过的。再感谢赞美神啊！回去啊，一个礼拜没有动静，两个礼拜没有动静，心想怎么回事啊？ 有一天我在学校里面还是在带实验，带实验的时候我的同学来找我说，你太太打电话给你，问你今天早晨有没有查 email。 我那天有实验课，早晨起来根本就直接奔实验室去，根本没有看 email。 然后我说没有啊，然后他说，你太太叫你赶紧去查 email， 那个公司叫你去 sign job offer， sign job contract。 我赶紧去看啊，看了确实还真的是要我去签工作合同，然后赶紧就跟我的这个 supervisor 商量啊，找别的人来，找别的同学替我来带实验，然后我就去签这个。那真的是非常感恩，上帝的预备真的是很奇妙。可是去上班之后，你就会发现不是那么简单，不是那么奇妙。这个你去上班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呀，这个地方怎么那么难搞啊？我这个人特别不喜欢搞人际关系啊，这个从中国逃到加拿大来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认为这里的人际关系会比中国简单一点啊。发现进到那个单位之后也是很多的人际关系搞起来很复杂，很烦人啊。我整天跟我太太抱怨，我太太就说你去祷告吧，我太太听多了她也烦了啊，她就说你去祷告吧啊。那她说的也对啊，所以我去祷告。祷告的时候上帝就光照我，就让我看到我这个人很骄傲，看到不单是别人的问题啊，我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是一个心高气傲的人。然后我就跟上帝悔改啊，神啊，求你让我谦卑，求你让我到单位去的时候啊，知道怎么样子不去论断别人，要与人为善。上帝改变我，然后在单位就改变了啊，关系也改变了啊。所以这个我们祷告里面经历上帝的恩典啊，经历特别经历上帝不单单解决我们的问题，不单单预备给我们美好的东西，上帝赐圣灵给我们啊，上帝赐圣灵给我们啊，上帝赐圣灵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常常被光照。上帝赐圣灵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常常有神的爱啊，我们心里面就有平安。那这个圣灵赐给我们里面有力量啊，当然上帝圣灵也赐给我们智慧和恩赐。你会发现神是这么样好的一位上帝啊，所以这个认识上帝是这么样一个好的上帝，要从各方面认识，从周围的自然界啊，从耶稣基督身上认识，从教会里面去认识上帝的恩赐丰盛。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祷告，要求上帝从我们祷告的经历的里面常常感恩的时候，你就会越来越发现上帝真的是像雅各这么说的，上帝是那一位厚赐于人，是那位慷慨大方也不斥责人的神。那当我们认识上帝是这样一位上帝的时候呢，就要认定他啊，就要认定他，就不要在那个我们的信心呢，不要再随环境去摇动啊，不要被环境主宰。这个信心最重要的一个成长啊，最根本的一个成长就是，哎，我们不再看环境，而是认定我们信靠的这个对象，认定我们信靠的上帝啊，一心一意的信靠他啊。人很难不看环境，这个疑惑总是难免的。那如果我们看环境的时候，这个环境里面总是有高有低啊，有晴天有雨天，这个眼见常常不如我们所愿。那我们训练孩子，培养孩子有好的生活习惯，好的作息时间的时候，哎，他明天很听话，按时起床，哎，后天就不一定哦，是不是啊？哎呀，在那如果你的信心是随着他这个每天的表现的时候，你就这个信心就摇动啊。就是说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啊，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啊。这个有的时候啊，我听出信的一些弟兄姊妹跟我分享啊，有时候神听他们祷告，哎呀，神的这个祷告真有用啊。有的时候就很绝望地跑来跟我说，不知道上帝还在不在啊。有的讲话我相信求主怜悯他啊，他不是故意亵渎上帝啊，他说这个神咋不管用了呢。我听着很刺耳啊，但是我祷告求上帝赦免他，这个上帝不是给我们用的呀，希望他成长的时候能够明白认识到这一点哦。那如果我们是根据环境来的时候，你不会有真信心 啊，我们认定上帝是这样的一个上帝的时候，就不随环境影响啊。这个他这里特别讲到风浪啊，那海中的波浪都是风怎么吹，它就往什么方向去啊？波浪没有定向的。但是我去这个纽芬兰呢，这里碰到一个洋流专家啊，真的是你碰到各样的人都可以向他学习的。这个洋流专家就告诉我，这个洋流啊，它是按照既定的方向走的。洋流是按照既定方向走的。你不要看海表面上那个风浪是飘来飘去的，但是洋流是按照既定方向去的。他就告诉我说，这个为什么这个啊，西海岸都暖和，东海岸都冷啊？他说，因为这个洋流呢，是从墨西哥顺着西海岸向北去的。那个从墨西哥上来的洋流是暖和的，是温暖的啊。但是呢，所以呢，这个西海岸很暖和，但是它经过北极之后就变冷了，然后呢，再顺着东海岸下去。这样顺着东海岸下去的时候呢，那当然就是冷的咯。所以呢啊，像日本啊，俄国啊，那些地方都很冷啊。这个温哥华、旧金山那些地方很暖和，我们这里也是一样，东海岸很冷。可是呢啊，如果你去过欧洲，去过瑞典、丹麦那些地方很暖和啊，那是也是西海岸啊。那是洋流是顺着既定方向去的。那啊，我们的信心呢，不要像那个表面的波浪。风吹来吹去，这个就是表面的环境啊。我们的信心要像洋流，洋流它顺着带领它的那个力量，按照既定方向去。那我们的信心啊，我们这些信主的人信心，就要像洋流一样，认定我们所信靠的主啊，让我们的主一直带着我们，那主就会带我们去到那个美好的生命的这个终点啊。所以这个求主帮助我们啊，帮助我们能够真正的信靠。真正的信靠呢，不凭眼见，不看环境，而是信认定那个信靠的对象，那个信靠的对象他是可信的啊，要啊，他是有真正能力的。这个当我们信靠那个力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环境的力量没那么大，就好像啊，风看起来很厉害，像纽芬兰那个地方风速有时候非常大，是不是啊？可是呢，那个风并不能够主宰洋流，那个风只能够吹动表面的风浪啊。所以啊，我们要认定。那一个真正的力量，我们生命真正的主宰。当我们要胜过疑惑啊，胜过疑惑呢，就是要把眼光从环境转向那一个我们信靠的对象，那一个可信的上帝啊。所以这个啊，有一首歌非常的重要。那我们看环境的时候，环境里面很多的黑暗，是不是啊？环境里面很多愁烦。那个歌教我们怎么样？他说你要转眼仰望耶稣。当转眼仰望耶稣，我特别喜欢那个歌啊。今天唱的那个安静也是啊，啊，唱那个安静那首歌也是一样啊。我们啊在大海翻腾，是不是啊？可是呢，我们跟神同行啊，这个把信心建立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转眼仰望耶稣的时候啊，尽管环境黑暗，尽管环境里面常常有很多的变化，但是仰望耶稣就进入光明。啊，我们啊很多的思虑，看到事情发生就有思虑，但是呢，要学习把思虑变成祷告。你担心什么，就把这一个担心变成祷告。啊，我是很喜欢担心的人，但是我信主之后，慢慢就学会了，我担心什么就为什么祷告。我祷告的时候，祷告完了我就有平安啊。这个，哎，今天早晨来啊，这个突然之间开了一会儿，开上视铃，一看见这个表盘上面有一个指示灯亮了。那个指示灯看上去像引擎的样子啊，我心想还有100公里才到瓦特鲁了，这个引擎的指示灯亮了，不知道啥东西啊。我也不想停下来，这个早晨时间也很匆忙，我就祷告，祷告了就安心的一路开过来啊，一路开过来。后来查哦，不是开过来，在停车场停下来，把那个 manual 拿出来一翻，哦，没有什么大问题。当我们祷告。把思虑变成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有平安，就能够靠主保守和带领啊！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我们教会最近3个月的一个经历啊。这个复活节啊，复活节的晚上，我们吃完晚饭啊，在复活节、受难节当然都是很忙的啊。那复活节过去就想可以轻松一下了啊，吃完晚饭就想可以休息一下，然后这时候我就接到一个电话。啊，是一个弟兄打来的，他已经去到别的教会一年，差不多快1年的时间了。 他这我就很奇怪打接到他的电话，他在电话里面很着急跟我说，他说我和我太太遭遇车祸了，我太太这个受伤很严重，我受的伤比较轻，我太太已经被这个直升机送去 Sunnybrook Hospital， 多伦多的这个 Sunnybrook Hospital 是这个重伤的那些那个专科啊，这但是我呢还好，说请你帮助我。那我就安慰他，我说好，我们现在就去看你太太啊，就下去。那我们找到 Sunnybrook 之后，好不容易找到他的太太啊，就当时那个护士还说他应该还好，伤得蛮重，他说应该还好，马上做手术啊，这个要处理他的肋出血。然后当时人还是清醒的，那我们看他要做手术，然后说要做几个小时。我们就回去了啊，因为挺晚的了。我们说第二天早晨再来看。那等我们第二天早晨再去看的时候，那个护士本来告诉我们说你去 ICU 找就可以找到。那我们进到 ICU 的时候去找，说没有这个人。他们查了一会儿之后是说哦，送进来了，不过又退走了。说做完肋出血的手术之后呢，发现他的老压伤身很厉害啊，说这个大脑的情况。这个恶化很严重，所以现在又推回去手术室做开颅的手术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不能做什么，就是祷告。那我们祷告，同时呢，也告诉教会的同工，告诉教会的弟兄姊妹，为他们祷告。那后来其实后来发现那个弟兄也是伤得蛮重的啊，他给我打完电话，我就找不着他了啊，一直联络不到他。过了一天多才找到他，原来他也其实也是肋出血，不过还好发现抢救及时做了手术，第二天醒过来才联络上。那接下来两个星期那个姊妹的情况就非常的严重很糟糕我去看他，我每次看完他很难受有一个教会有个姊妹认识一个朋友是在 Sunnybrook 做副市长的，那个姊妹就去问这个副市长说情况怎么样，那个副市长就说就是很严重的说非常的不乐观然后有一天我们去看那个副市，那个副市就跟我说你知道他先生在哪里吗你最好叫他先生来看看他，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要他有心理准备免得这个突然发现这个情况太糟糕难以接受。那我们那个姊妹问那个副市长，副市长就说那个姊妹就说你就直说吧，你觉得生存的几率有多大？那个副市长说 3% 3%。 那后来过了两个礼拜的时候呢，情况好一点，稍微好一点好一点，那个医生呢就安排了我们带那个弟兄去看他的太太因为在不同的医院在多伦多下冰雹的那一天我们就从当趟把他接去Sunnybrook Hospital 去看看他的太太。那个医生呢，那天呢就给我们看脑电图，就跟我们说像他这样的情形不一定能够醒过来，就算是醒过来也一定不会是从前那个人，意思就是说他可能不认得人了然后就说因为他的左脑受伤非常严重，所以呢就算是醒过来右边很可能会瘫痪不能动那也没有办法我们就是祷告仰望主那 每天迫切的祷告仰望主。那有一天祷告的时候就给我一句话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那每天去看情况还是这样子，但是呢我祷告的时候就心里总有一句话说，主啊，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你不能，你必能够叫他痊愈了后来过了大概六个礼拜的时候，他开始醒过来，开始眼睛可以转动开始这个我们跟他讲话好像明白。那有一天呢，我要去纽芬兰之前，我就去再看他，看他跟他讲一些话，他看他好像可以，他连点头都不能，因为他的脊椎受伤了，所以被固定住但是呢，看他的眼神呢，好像明白我跟他说的话。然后讲完话祷告完了，我就跟他再见我就跟他招手再见。我完全想不到他居然把手抬起来 跟我挥手。啊，真的是非常的奇妙啊！那接下来大概一个月啊，一个多月啊，我们真的是就看见神奇的恢复，神奇的恢复啊！他这个右边右手右脚全部都可以动了。甚至可以起来走啊，那后来都可以讲话啊。但是这个在这个康复的过程的里面，还是有很多的起伏啊，很多的起伏。遇到这些起伏的时候，心里面还是会担心啊，会慌张啊。但是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我们真的是学会了信靠主，知道主是恩慈的，主是大能的啊。那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我也看到上帝的工作，看到上帝真的是就感动很多的弟兄姊妹来同心的祷告，不但同心的祷告啊，弟兄姊妹啊，这个爱心愿意去帮助他的家人啊，上帝弟兄感动弟兄姊妹愿意来奉献，因为他们不是移民啊，所以呢啊没有 OHAP 那 啊他们啊也本来是打算回中国了，所以呢也没有工作的收入。那在这个过程的里面，神感动很多的弟兄姊妹啊，我们要弟兄姊妹奉献的时候，那个奉献完全超乎我们所求所想啊！这个我们本来说要筹到一两万块钱，可以够他们半年基本的生活，但是后来筹到的钱，这个超乎我们想象的很多很多啊！看见上帝的爱激发弟兄姊妹，所以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啊，艰难的环境啊，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啊，人生里面真的是一定是有艰难的啊。一定有艰难，有困苦，有挑战。但是呢，我们要看这些是试炼啊，在百般的试炼中以为大喜乐。那雅各的对象可能是受逼迫的基督徒。那我们今天没有受逼迫，但是呢，这不意味着我们没有试炼啊，我们还是会有各样的试炼。在试炼，我们要看见试炼锻炼我们的信心。那我们的信心去在祷告的里面得到锻炼的时候，我们就有耐心啊，要学会信靠神是丰富的恩典，在我们的人生的旅程的里面，我们就会看见上帝给我们耐心，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的生命的植树，让我们的生命的性情，让我们性格得到锻炼的时候，越来越成长，越来越成熟啊。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当你的生命越来越成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越来越喜乐啊，因为上帝是赐恩典给我们的神，上帝让我们的生命成熟完全变得美好，然后呢，我们不但自己蒙福，也成为周围的人的祝福，让周围的人喜乐，我们就更喜乐了。阿门。